那当然呢，如果大家做学问的话，也有道理啊。因为亚美纽斯有一些的说法，如果跟教会历史的一端来看，有的地方是很近，如果你没有解释清楚，好像是如此，对不对？但其实他不是，这个大家都知道。现在如果大家回过头，你凭良心说他不是，他绝对不是异端。可是呢，到时候要把你打得你死我活，一定把你贴成异端，你一定是异端。那不要紧，异端还不要紧，千万不能叛国。那所谓的叛国，就如果在战争的状态底下，那如果今天有人说你不知不觉你是通敌的，你是叛国的，那不光是你，还有一般的人也是跟着来做的，那这不得了，这个影响太大太大了。所以最后连王子，就是荷兰的王子，就起来干预了。他说我们一定要开一个会，在1618年的时候，我如果记得不错，11月一直开的，1月开了3个月的会，100个懂得圣经的人，特别是改革宗的人，他们就全体就聚在一起。所以明白吗？但那个时候呢，不要忘记亚米纽斯呢已经死了5年了。虽然他死了，但有一般人还是觉得他真的是对的。那因着和亚米尼斯站在一边，所以他们通通贴上标签。那个标签，第一，他是异端；第二，他几乎等于通敌，几乎是叛国的。但是呢，在这个时候他们觉得要开个会来决定说到底他们是不是异端，如果是异端，他们要在异端来惩处他。所以呢，就邀请两边的人都来了，然后就请这帮亚米纽斯的人，跟随亚米纽斯的人，他们呢就称作他们这些人称他们自己叫做抗辩人，抗就是抵抗的抗，辩是辩护的辩。那么所以呢，他们就成立他们的抗辩书。他们的抗辩书呢是5点，所以后来呢，你讲的改革宗神也是5点，所以我说你只要拿出5个指头来就很清楚了。所以后来呢，我们知道说本来没有改革宗的5点，我们要说你如果问加尔文，他根本不懂得这个5点是哪里来的，他不知道。所以那是跟随加尔文的人，为主要证明说他们是异端，所以呢他们就有了他们的5点。那个5点是完全根据抗辩书的5点来的。所以如果大家真的要知道到底这个亚米纽斯讲什么，有没有圣经的根据，你要读那个抗辩书就可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吧？如果你真的有追求，如果你真的知道圣经里对于自由意志是怎么说的，你起码你要把抗辩书里面他们所提的圣经根据要拿出来，因为这是他们在觉得，这是他们为着这个缘故，他们受逼迫，他们现在在那表白他们自己，你起码要把这些读会，你起码就知道说到底他们怎么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有心爱主，你有心追求主的话，你对这件事情真的关心的话，你不是为了成绩，不是为了考试来做这个事，你可以在主面前很清楚把这个事做清楚了嘛。你马上就知道说到底我们的弟兄是不是委屈，到底我们的弟兄是不是完完全全在那个环境底下，你看见完全受逼迫的。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自自然然就会分辨他们。但如果你到神学院去，到圣经学院去看老师怎么说，如果这是加尔文做中心的学校，就是如果这个学校很明显大家都知道说他是改革宗的，那么大家都知道那个答案，你不需要很清楚的答案，那你知道那个教授他一定，他如果要教书，他自然已经签约了嘛。如果我在这个学校教书，我一定不能违反这个学校这个基础嘛。所以在这个情况下，你根本已经知道他的答案了，所以你已经知道说他有的厉害一点，已经把亚米纽斯已经打成标，打成什么，已经把他打成异端了嘛。那么好一点的，那么当然就可以有点讨论的空间，但是多多少少很清楚，你看见吗？很明显的，当你要得着知识的时候，你看见这个知识背后有一点的麦子，因着他的背景，你很自然的，你不能够很清楚的把主的话说清楚。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，我请问大家，如果大家如果肯花一点的功夫，你这个抗辩书现在到处都可以下载的吗？你好好的把抗辩书的内容读过，你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， 然后现在问题讲，对我们来讲不需要参加辩论，对我们来讲我们要问说，是不是在圣经里面的确自由意志是有它的一角，是有它的空间的？如果有的话，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那就证明说什么？证明说这一班的弟兄们，他们不是完全盲，眼睛是瞎的，他们的的确是拥护而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。那会不会加尔文会有一些盲点？还有会不会这些弟兄们会有一些盲点？因为打起仗来的时候，大家都是为着这边来辩护，来辩护，所以慢慢就往一边。所以有的人讲得很好，他说我本来不需要往左边靠的，但是因为我一讲大家鼓掌，再讲那么因为鼓掌的声大一点，我再左一点，再左边一点，所以有的人干脆全部往左边了嘛。所以你往左边右边，实在说来你可以转弯，可以动的嘛。所以在这个情况下，弟兄们，你如果要真的追求真理，我再说一个追求真理的人，他永远会得到真理。一个不追求真理的人，是为着学分，为着成绩，为着考试，为着毕业。那弟兄姊妹，你可以拿到一张文凭，但是所有做学生的回过头就知道自己觉得非常非常的惭愧，不是吗？那个成绩是给爸爸看的，妈妈看的，也给全世界看的，我是哪里毕业了，你真的懂了多少呢？所以真正有追求的弟兄姊妹，问题不是一个环境，问题是那颗心。所以要告诉年轻的弟兄们，你有没有这颗心？如果今天你还没有离开家，你连这个心都没有，你告诉我说你到别的地方你有这个心，是不可能的一件事。所以有一件事要弄清楚的，我们看见说这些人是付上代价，抗辩书完了以后不得了，丢子就决定他们的前途了。所以呢，他们有五点。好了，那么当然我们现在最后呢，开会的结果是1618到1619，那差不多从年底开到年初。我们感谢主有机会，我们从鹿特丹呢可以坐车子到 Dort， 那个地方叫 Dort，D-O-R-T。那么现在我们也看到过去的礼拜堂，也看到那些河啊，你就可以知道说那个城是很重要的一个城。那么曾经呢有过一次开了差不多三个月的会，那么这些抗辩人呢就。亚美尼斯的抗辩人，那么有多少个就代表了，然后他们就把他们的五点就陈述来了。好，在这个整个的大会里面，最后的裁决是什么呢？裁决就是亚美尼斯果然是异端。那果然是异端是什么意思？果然是异端就是说，从此以后他们所有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全部剥夺光光，所以有200个这样的人全部不能够服侍。而且呢，他有的人一定要从军，不能够，一定要离开荷兰，要离开，就像对待那个崇敬派的弟兄们一样。不要忘记啊，这个是在荷兰发生的事。那么然后有的人是真的为主殉道的，因为你一落到政治的里面去，那么你只要是异端，你就完全失去保护的。所以你会想到吗？今天不管真理对和不对，因为这一场的论辩的确是决定了什么呢？从此以后所有改革中的教会，长老会也好，什么会也好，现在在他们的观念里面，亚米纽斯主义这个主义或者这一派是一端。然后呢，大家忘记了他们怎么受逼迫的，因为这整个主流来说，主流的这个真理来说，那么在一般的改革中里面是一定就相信所谓的就是改革中的神学。那么讲到改革中的神学的时候，有一件事要记得，就是你一定要把，因为它是五个点嘛，对不对？是五个点，那么现在要容易记才可以。所以那个五个点呢，是专门针对着亚米纽斯主义的那个五个点。所以本来没有这个五个点，你问加尔文他也不懂得这五个点。但是呢，现在问说你是不是加尔文的人，你是不是跟随加尔文，你是不是改革宗的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你接不接受这五点。如果你认同这五点， 你不只懂得改革中，而且很可能你就是基督徒，你不认同这五点，你可能就不是基督徒，你根本就不得救，明白吗？所以很清楚，这五个点现在变成大家都知道的五个点。那么因为这个五个点就是我刚才所说五个指头嘛，所以现在很清楚的所谓改革中加尔文主义就是五点主义。你只要把这五点背过来了，你就把改革中神学就几乎弄清楚了。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改革中的灵魂。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记得这五个点。那么如果英文的话就很容易了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每一个点呢都有第一个字，第一个字都有一个第一个字母，明白吗？所以五个点呢第一个字母是 T， 那么第二点呢第一个字母是 U， 第三点呢第四个字母第一个字母是 L， 然后呢第四点呢它的第一个字母是 I， 最后一个呢是 P。所以如果你把这几个第一个字母连在一起叫 tulip， 就是郁金香的意思。你知道这个事是发生在荷兰，荷兰最有名的花就是郁金香嘛。所以每一个人你只要记得，你只要记得什么叫改革宗，你只要记得郁金香，你记得郁金香你就记得这五点，明白吗？所以呢我暂时先用英文先说一遍，然后把它翻成中文，那然后我们看看有没有弟兄们有没有可能呢你同样用五句中文，然后这中每个句中文不是有第一个字吗？然后最后呢你把这个五个字加起来又是另外一个字，叫大家容易记得。到现在我还没找到，我一直本来想在来以前能够帮助弟兄们就叫大家很容易记得就好了，但是很可惜到现在我还没有想到。不过所以大家可以想想看啊，用中文到底这五点哪五点？所以第一点呢叫 total depravity， 翻译中文就是全然败坏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从脚掌到头顶是一样完全也没有，我们就好像长了大麻风一样。所以我们这个人没有得救以前是一个完全败坏的人，从里到外，从头到脚。所以败坏到一个地步，我们你看见吗？是很自然的是抗拒神，而且呢不要忘记我们这个人呢败坏到个地步连相信都不能。所以这第一点很重要，你是不是全然败坏的？那这一点很重要，很明显的是受了谁的影响呢？是受了奥古斯丁的影响。那奥古斯丁因为他还没有得救以前，他的母亲呢Monica 就为他哭泣，为他祷告，因为他离开主了。那个时候奥古斯丁非常的年轻，所有年轻人犯的罪几乎他都犯了。所以很有一件记得一件事，就是说当奥古斯丁还没有变成圣人之前，他是个罪大恶极的罪人，所以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是全然败坏。有一天他得救以后在马路上，那么在罗马的街道上，那个时候的街道都比较小，那他碰到一个女孩子，那个女孩子就是当时没有得救以前和他在一起犯罪的，所以那个女孩见他很高兴啊，就大声的喊嗨奥古斯丁。这奥古斯丁得救了以后，当然他碰到这种情形非常尴尬，但是因为同在一条街道上，他不能就对方说嗨奥古斯丁，然后他就回答说他是我，然后接下去就是不再是我。所以你就知道是我没有错，这是我是奥古斯丁，我是罪人，但是不再是我。下面你知道乃是基督在他里面活。所以每天晚上当他睡觉的时候，他一定要把诗篇五十一篇老早就写在墙壁上，但睡觉以前他一定要把诗篇五十一篇好好的读过。忧伤痛悔的灵你不轻看，因为那首诗是什么？是大卫的忏悔诗。所以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就变成了古典名著，因为告诉我们说这个人是一个空前的罪人，结果变成了空前的圣人。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，当加尔文讲到他这方面的看见，他的的确确他得着了奥古斯丁的帮助。那奥古斯丁得着谁的帮助？奥古斯丁当然得着保罗的帮助，没有一人类一个也没有。 所以你看见吗？我们这个人是全然败坏，这是第一点。那因为全然败坏，所以的拣选是无条件的。